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地区两名知名的医生，都是医学博士，而且他们都是在一线的医生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抗疫的经历，然后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种疫情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做啊。那么首先介绍王家坤医生，王博士。那王博士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王家坤，也很荣幸小袁能参加这个节目。
好，那我们还有一位是高磊医生，高磊博士啊，那欢迎高医生来到我们节目。
好，谢谢小袁主持人，谢谢听众啊，我是高磊医生，我是心脏科医生。
太棒了啊。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王家坤，王博士呢，他是美国内科临床执业医师，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医学博士，那么现在同时在美国加州和那个美国华盛顿州都是职业的医生。他现在华盛顿州的话主要在 Overlake Hospital。他是华盛顿州亚裔医疗专业协会的主席，那么就是应该是在这边这个行业都认识，对吧？那高医生呢，我简单根据您的微信那个公众号上的介绍，但是不够的地方也请您补充啊。就是高磊医生呢，他也是医学博士，那么他在西雅图地区的弗朗西斯肯医疗机构是心脏科的医生，也是美国华裔心脏协会的终身会员。非常荣幸啊，就是两位重量级的医生，就是一线的医生来跟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我们介绍他们非常宝贵的经历。那高医生，您要补充一下您的经历吗？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是从中国大陆医学院毕业的，然后之后呢来到美国，一开始是读的博士学位 PhD， 然后之后呢在进行了美国的内科和心脏科的一个培训，之后呢我是在路易斯安那我工作了6年，然后3年前我来到西雅图，目前在我们西雅图的 Franciscan 系统里面做心脏科医生。
哎呀，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就是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医生。然后我们邀请两位呢，主要就是现在西雅图这个地区这个疫情都非常的严峻，当然美国也很也很严峻，这个可以说是确诊病例啊、死亡人数每天有的有可能是每一周都要翻一翻，这个都是挺吓人的。然后呢，我们听众可能很多都很担心，然后呢，我想让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呢，可能讲清楚了，或者说大家明白了，可能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对吧？那你们能不能就首先讲一讲，就是现在这个疫情，有这么严重，有多严重，或者然后自己怎么样才能才是安全的？
好的，那
我来先讲一下吧。我是高磊医生。
好。
然后我们目前的情况，这个我们叫新冠病毒或者新冠肺炎。目前的情况叫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它已经渗透到全球各个国家各个角落。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美国的情况，我们的新冠是从第一例是我们西雅图诊断的，我们所以西雅图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对这一次的抗疫的活动。第一例是1月21号，第一例诊断，然后这个之后呢，美国做出了很多的一个反应，都说是禁飞啊，一些疫情区的禁飞啊，试图把这个新冠的疫情控制住。我们叫第一阶段叫抑制它，就说是如果你知道它是从哪边来的，你把它阻断掉， 就说他不让他传染过来，但是这一步呢好像做的并不是很好。然后当第一例出现之后，
就是只是断航了中美之间，但是跟韩国或者其他国家没有断航，
但其他地方还可以过来，这就是一个传染病的一个传播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到了第一例的病人死亡也发生在我们西雅图，是2月29号。我为什么记得这么牢呢？因为那一天我是准备从墨西哥的坎昆飞回来，我当时是有一个礼拜的我们叫继续教育在那边。然后那一天在飞回来之前，我就看着这个电视，我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说啊，这个现在是很严峻的时刻，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一例病例死亡也在西雅图。然后这个之后大家都看到了一步一步的疫情的扩展，然后到3月13号，也就上个礼拜啊，我们国家美国国家宣布了一个紧急状态，就说是已经我们要调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它。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新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然后我要指出来的是，中国在这一次的新冠一个战役里面啊，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是也给大家一个很多的一个经验。然后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传染病，这个一个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然后现在我们了解更多了，不是一开始当时从武汉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怎么去预防它，怎么去防范它。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可以防范，对不对？中国做得很好，中国基本上我们叫半休克的一个国家，2个月然后把这个疾病给控制住了。然后传染病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你要有个传染源，我们叫要控制传染源。第二个是个传播途径，它是怎么传播的，然后我们要切断传播途径。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叫易感人群，你要发现哪些病人是易感人群，然后我们要保护易感人群。然后这个三点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标注在美国我们叫 CDC 疾控中心的指南里面。这个指南大家都可以到网站上去查访，而且这个指南呢都有中文版啊，它告诉大家，比方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勤洗手，对不对？然后避免接触啊，保持人与人之间的6 feet 的这个距离，我们叫2米的距离。
他没有说戴口罩吧？
60岁以上，
那个 CDC 里面的。
对，都是 CDC 里面的。这个都一样，都
我说
是
CDC 里面有没有说要戴口罩？
CDC 里面没有要求戴口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疾病目前我们比较了解的，它的主要的传播途径是一个飞沫传播和一个接触传播。然后飞沫传播，如果你保持在2米以上的距离，飞沫不会到你这个传染力。然后接触传播呢，主要是一个勤洗手，是这样情况。
那王医生，您要讲一下吗？
首先呢，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引起了中美这2个多月来的两国家的巨大的经济政治的冲击。那么，作为一个家庭医生和在医院里的职业的医生，我提几点意见。一点是家庭防护这方面，一个家庭不管是有一个人还有几个人，家里要设置几个感染区。一个是家里头的进入家庭一个叫污染区，进到里头一个交流区，第三个要一个隔离区。那么家里头老人、孩子和家里头主要工作的外出人员，进行不断的进行洁净干净。
所以在家里面也要分开是吗？
对，在家里头相对要分开。一旦有症状，因为现在的3月份到7月份都是普通的。一个是这个时候就会上回到感染，普通的流感，还有过敏，还有衣原体各种感染疾患，甚至普通的这样过敏性疾患都会很多，那会造出很多人的非常的混淆，同时呢惊恐，心理上的由于这个全国的这样新闻报道各方面的压力引起的心理的担心、焦虑和心理各方面的互相影响，造成了很大的惶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把一个小家做好，有问题的时候怎么进行有序的理性的处理， 然后怎么样寻求帮助，在什么情况下寻求帮助，还有怎么对外购聘多少食物现金和工作，还有家里头去怎么一起去协同对外，要需要很好的一个周划规划。
嗯，您讲的就是家可能比较大，有的比较小的话想分也分不开，那有没有一种比如说需不需要出门啊进门呀、消毒啊或什么东西，这种比如说在家里面是不是对家人也要戴口罩或者什么东西，有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对家里人自己进了家里的、
嗯、
首先看家里有哪些易感人群，
嗯，
和哪些对外接触的人群，
嗯，
老人孩子，那么现在孩子都一般都回到家里头学校了、
嗯、
那么老人呢一般也是现在在家居，但是如果必须出去的话，那么要设计一个区域，出去了穿的衣服和洗手，还有包括眼镜，还有包括一些清洁换衣服，进到交流区，这样在交流区呢，家里头停在家里头的孩子老人，在这个易感人群呢，在交流区和对外头的工作必须出外头的人员进行规整。同时呢，这干净的在交流区的这个家人呢，要回到自己的卧房甚至各方面的别的进行隔离区，那家里头进行一些对外的手套、眼镜，还有包括口罩，有一个这样的安排。那么每个区里头，即使家里有一个、两个有暂时的症状，那进行暂时的隔离，有一种方案。这样家里头按照这个方案之后，进行不断的安排生活和学习、工作，就非常有好处。
嗯，这个有点意思啊。然后这一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估计。我们有机会还是要请那个王医生要详细的就是讲一讲，或者甚至有图示啊，或者有流程啊写出来，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甚至需要备什么就是家里常备的一些什么物资，比如说口罩啊、消毒液啊，或者还有其他的就是洗手液啊，或者什么是需要这些东西吗？
对，
嗯，
家里头首先这咱们说每个家都有开车。那开车来进的车库，从车库进外有一个共同的进的入口，那这个入口车库进的入口，那么每的车的把手和门的把手，包括车的这个方向盘，都要定时的进行整洁。那么出外的穿的衣服和洗手，那么都在一个空间里头去做。那这个空间里头呢，就是一般孩子和老人就是最好不要到这个区域来。
嗯，我知道你们都是一线的医生，然后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给人家看病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就是会不会他是不是那个新冠那个肺炎的患者啊，然后会不会传上啊或者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自己会不会就是有紧张啊或者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有个病人，我今天被 Evergreen 被确认了诊断。那么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多发性的一个各种疾患的病人，一直从11月份就开始不断的感染，曾经2次住院，得到这个流感和感染。昨天，星期一早晨说自己的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给我们打电话，我马上告诉他去Evergreen Emergency Room。他去了以后，今天上午得到了确认诊断。
嗯，那个高医生呢，你能分享一下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在第一线的医生，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病人。反正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个大流行，很多人都会受到感染。然后比方说我在门诊上，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病例的时候，这个我们新冠病人还是很少的，这就是在我们西雅图也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经常看到这些病人呢，我们的一些心脏科的病人呢，他来看我，那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话题。他们会反过来安慰我，他说：“哎，这个东西，呼吸道的一个传染，这个病毒。”这个和这个流感很相似，我说是和流感一样，但是比流感严重，你们要小心。但是呢，病人都很知道怎么去预防这个传染病，他们也知道勤洗手，保持人和人距离， 他们如果有一起是老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尽量待在家里，他们都知道这些。这个说明一点什么呢？就说在美国对这些基本的疾病的预防和保护，他们宣传得很好。我认为这个是在美国预防传染病的一个优势，一个好处。然后随着疾病的发展，我们看到我们门诊和医院都有相应的变化。比方说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医院和门诊的所有进口开始查体温了，要因为他现在病例越来越多了，要看你到底如果有体温的话，你就不能再进来，你不能去感染这些医护人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昨天我打电话去随访我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刚进过医院上个礼拜，他查出来是新冠是阴性的，然后他呢以前是做过支架，然后因为出院之后我要给他打电话说，嘿，你要不要回来带门诊，他说嘿，不需要，虽然我现在还有咳嗽，但是我是阴性的，但是我害怕万一我把这个新冠传给医护人员，你们现在是最重要的人，我们要保护你们。所以听到这些话，我们都是心很暖暖的，就说病人都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知道怎么保护他人，这个是非常要赞一下的。
我顺便问一下，就是你们比如说高医生，您是给那个做心脏科的那个手术啊的医生的，然后你们给人家做手术啊或者看病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穿防护服啊，戴口罩啊，然后说护目镜，这些都要全副武装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个是关系到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病人，我们都有一个叫流程表，从这个病人来看我们或者来进医院之后，如果他是有新冠病毒的一个症状的话，我们叫怀疑疑似病例，然后我们都会有一定的防护上去。如果这个病人什么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我们都没有上升到这么大的防护现在情况的话，一般是要求从上个礼拜开始CDC 发了一个针对西雅图的一个指南，就要求我们不论是在门诊还在病房，医护人员都要戴口罩，这个也是保护医护人员，也是保护病人。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他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2020年人口普查，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和诊所等。有我在，爸爸就不会忘记。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一线的医生啊，那分别是 Overlake 的医生那个王家坤博士，还有那个叫 Franciscan 的医院的医生高磊博士啊。那两位呢都讲了自己的亲身体经验啊，亲身经历，然后呢也对那个就新型冠状病毒啊，就是有一些常识性的，就是比怎么消毒啊，怎么预防，怎么就是甚至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做。然后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有就是对这个新冠病毒都是非常担心的，因为现在发展的情况真的非常不乐观，就是西雅图地区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也拿了这个数字啊跟国内比，就说这个感染人数跟死亡人数，除了湖北，如果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到中国的省去排名的话，也要排得上第二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华盛顿州所做的现在远远不如国内，国内都每基本上每个省都是全草木皆兵，可以说是基本上全部给怎么说呢半封锁的状态。然后呢华盛顿州呢虽然说也下了这个一些禁令，然后有一些封锁，关了餐馆呢，大家呢可能不知道是思想意识还是什么，就是说活动还是或者受的影响不是很大。那你们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会能不能给我们预计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华盛顿州还是美国，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然后最坏会到大约到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中国一样停止增长新的确诊病例啊，停止增长死亡病例，这样我觉得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稍微放点心，对吧？这我觉得就是说你们作为专家，作为第一线的医生的话，能不能从你们的角度，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做个估计，然后大家心里有点数。
高医生，也要不你先说。
你先说
啊。首先呢，这个什么时候到拐点期，我觉得这个预计呢现在呢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首先从第一案例和第一死亡案例和周围的所有的案例的预测呢，还远远没有到达的这个死亡案例的这个情况。怎么如何能够在把到达峰值的期能够缩短，能够有这样的希望，我觉得是个同心共力，是个政治、经济、个人防护、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那么每一个家、每一个人、每个社会的成员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减少这个可疑案例和减少这种发展传播的途径，同心努力，这样的会让整世界更好的大家伙能够到达这个拐点区。现在我认为随着检查、疫苗还有这个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进展，我想呢会在很快的时间里头，具体日期我觉得先是不可预测。
那高医生呢，你觉得怎么样？
对，我同意王医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现在不要急着去预计拐点，现在是要有一个大观念，把它放远一点。就像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跟踪这个疾控中心的一些指南和一些方针政策，刚才前面我们说过，它现在是个全球的大流行，已经不能把它抑制住在哪个地方。比方说 当你传染病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点、一个市或者一个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封掉，对不对？啊，让它不出来，这个可以控制住。但是现在已经广泛的流传到全球的话，这个方法已经不能很好的控制传染病。所以现在美国疾控中心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欧洲国家的方针是我们叫放缓政策，就是要把这个疾病的传播速度给它放下来。为什么要放下来？因为我们最害怕的就说是疾病高峰出来，就像武汉疾病高峰出来，在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内，过多的病人发病，挤兑医院，挤兑医疗系统，这样的话是一个灾难。然后我们希望不出现这个高峰，让它慢慢来。然后我们要控制好这个传播源。如果你是有病人的，你要隔离，对不对？我们切断这个传播途径，个人卫生要搞好，然后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易感人群。所以我们华盛顿州的州长在两个礼拜之前已经发出来，一两个礼拜之前发出通知，你60岁以上有慢性疾病的都要待在家里面，最后把他这个疾病发展放缓下来。我认为从整个来说，西雅图现在目前来说形势会向好，在2到3个礼拜你们可以看到可以这个数字会向好，但是其他城市可能会另外一个景象，特别在纽约市，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疯涨，因为它地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人口的密度不同，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积极的一些措施会出来。
我相信就是大多数的这边就是这边的老百姓啊、民众啊，大家都其实都很担心，但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不理性的，比如说去囤米啊、囤纸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说现在呢政府呢说最好不要出门，然后呢学校啊什么东西都关了，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够保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安全啊，就是说是不是不出门就好了，但有的人还是要出门的，然后呢这边还是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大家能够在这种疫情这么凶猛的一个情况下能够保持安全啊。就是说
我觉得呢，第一点呢要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和要保持良好的沟通。那么现在已经 Medicare 最近所有的 insurance 都开放了远程医学，那么如果有简单的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很普通的过敏，那最好能够通过保险公司和家庭医生的远程医学得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治疗和基本的药物，这样呢对家庭呢可以避免出家门，能够得到基本的一个观察和基本的服务。同时呢家庭医生和保险公司的各方面的渠道能够引导他进行各方面的，包括现在 drive in 这个screening 进行引导这样的 test， 这样避免进行公众社交，避免进行社会接触，叫什么守好自己家里田，把自己的经济钱粮、家庭生活、家庭方法安排和互相的心理安慰拿到日程上，这样呢形成一种特定的对外沟通管道和得到医疗支持，那就行为有节有理有序的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医疗资源啊，我想这是对很有好处的。
高医生呢，你有什么建议？
对这个王医生的建议非常好，就说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然后我要跟听众们说的是，我们可以紧张，因为这个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传染病，我们还是比较对它比较陌生，但是我们不需要恐慌。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也跟我的病人说，不需要恐慌，因为我们已经很了解它的一个发病途径和发病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有效的把它放缓或者把它抑制住，我们有很好的方法。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还是在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看到这是很好的一个措施。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个人卫生啊，注意待在家里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可以说些很多这个个人卫生怎么做，像我们经常我们在微信群里面讨论，现在我们都建议，比方说如果你去比方说一个另外一个个人卫生，你去加油站，我们会建议你戴一个一次性的手套，因为你加油之后然后一次性手套给它扔掉了，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接触传染。这是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个人卫生在潜移默化中你都要开始养起来这个习惯。
我们有一位听众在微信上面提问啊，就是这问题是在轻症患者不住院的情况下，疑似患者、轻症患者如何在家隔离，才不会造成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染？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
第一，轻症患者呢，现在目前是上呼吸道感染和包括一些鼻后坠、一些过敏，都会引起这个症状的这个延续性。那么冠状病毒的感染在早期和普通的感染和普通的上呼吸道的这个过敏都非常类似，都非常相似。那么也不要惊慌，那么这时候说找医生用远程医学，或者是见自己的保险公司的远程医学的医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对症治疗啊，家里卫生呢注意隔离，跟孩子跟家人进行相对的隔离。我刚才说了是一个隔离区和一个交流区，还有一个洁净区。那么这样呢，再加强营养，加强锻炼，然后呢调整好心态，不用着急。在2到3天的观察期，那就会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血氧你的全身肌痛，包括你的这个有没有发烧，都会给一个指征，你是从哪个方向走。
能不能那个王医生能不能说，就是能够可操作性一点，比如说那个隔离它是应该怎么样隔离，比如说是不是别的人就不能见面都不能见，还是那这个隔离就它至少自带那个自带卫生间对吧，就是卧室跟卫生间，或者甚至吃饭是不是都他都不能出来，还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隔离呢，首先呢他要自有口罩，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空间要进行不断的清理，那进入这个区域的家人照顾他的人要进行防备，要戴口罩，戴所有的这个一次性手套，把他的自己清理出来以后自己要清理，然后
清理就是衣服要
换
然后洗，或者
最好是洗澡然后再照顾孩子。
那
么就是我说的一个是要形成一个中间的一个交流区，一个是洁净区，就是干净区。不能说一个人感染之后全家里都感染。那么在2到3天的这个和密切医生的密切观察，他可以就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感染，那么没事儿，发烧各方面解决完全以后，没有症状，没有并发，缓解了，那就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我觉得还是有2到3天的观察期和隔离期是非常必要的。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美国故事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王家坤医生还有高磊医生。那么两位呢，分别是 Overlake Hospital 跟 Franciscan Hospital 的一线的医生啊。那么刚刚两位呢也回答了我们听众的问题。其实呢，我前些天也在关注高磊医生的那个抗疫日记啊，写了也有很多这边很多读者在关注。然后那个高医生，你能介绍一下，就是从第一篇抗疫日记到现在，就是您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就是值得跟我们讲一讲的一些时间点吗？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对，最近我在写一个就是抗疫日记，我想记录一下在我们西雅图作为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一线医生的一些经历，然后我也想把我的经历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听众面前、读者面前，然后让你们知道我们医生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个疫情的发展是怎样一个情况，我们医院或者门诊有些什么措施可以保护大家和治疗大家，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很多时候我就认为，如果病人或者是人群他知晓一个事情更多的话，他就不会恐慌。所以我这写这个日记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大家了解而不恐慌，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出发点。
这个很好啊。那其实呢，我前些天呢也在关注就是一些相关的报道，因为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因为现在新冠那个肺炎吧，患者如果是80岁以上，然后自己还有一些其他疾病的话，死亡率挺高的，而且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怕传给别人，亲人就不能在身边，所以呢有的治了3-4天离世的话，就是挺孤独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高危人群，就是即使他现在没有得病，但是呢如果他是比如说70岁以上、80岁以上，然后呢又有很多病，其实年纪大了就是相当于是身体上的零件都老化了，都是肯定是都有病的。然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应该怎么样保持就是说安全，然后能够不被感染上，然后如果传染上的应该怎么办啊？就是我们社区最近其实我知道的有一个还挺有名的一个音乐家，然后去世了，然后前几天他的家人还发了邀请信来请我们能不能去参加葬礼啊，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参加这远程的那个，那就是其实挺遗憾的这种事情。那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的听众啊，或者什么就是年纪偏大一些的听众啊，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比较能够保持健康，一个是就不被传染上，那但是在传染或者说有这种轻微的症状啊，然后传染上了应该怎么办，能不能跟我们就是相当科普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我回答，我们有两个养老院，现在呢养老院分两类，一个是住宅养老院的这些老人，还有一些住家的养老院的老人。住宅养老院的老人包括他的有独立行动能力和没有独立行动能力， 那没有独立行动能力，最主要是对机构对人员的服务人员的这个严格的要求。这两天州政府已经发出命令，没有任何人去许可去拜访，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养老院，那就对老人进行一个排护保护。还有一种是有常见病、慢性病，包括透析的患者，那么对自己的情况要及时跟他的透析中心和他相应的机构进行安排。如果有些人及时的，因为他的透析中心没有及时的各方面情况，没有及时的透析，那会造成了医院的各方面的挤兑。那我想呢，这些老年疾患首先不要紧张，第二呢，及时跟他的家庭医生和跟他的 caregiver 要进行良好的沟通，还包括家属。我想这对社会和对本人都会减少他的风险，也会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这个很好啊。那王医师，您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一下，就远程医疗的事情，就是说，有的老人可能他们如果对计算机啊或者什么新的技术不熟悉的话，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用，然后你能也是像科普一样介绍一下吗？
远程医疗是一直从3年前变成了美国的这个主流的治疗方式的一种辅助手段。这次由于这个冠状肺炎的这个大量的突发，然后呢，所有的保险公司和所有的这个 Medicare 和 Medicaid 都对远程医疗免了个 copay， 然后呢，任何时间进行完全的给付医生，那么促进了医生进行远程医疗、进行远程服务的这个极大的积极性。我们所有的家庭医生现在都进行了一种个人方式的进行，把30%-40%的精力放在远程医疗的服务。
那远程医疗不能，比如说不能够验血，也不能验尿，或者什么也不能够量体温呢？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呢？
一般都是在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下，给患者进行血压，进行这个正常的服务，正常的这个自己提供这些包括血压呀、温度啊和症状的这个方向下进行的安排，他的进行抽血呀、化验呢、和各方面的检查，这样减免了他访问这个 urgent care 和访问诊所的这样的机会，同时呢，避免了他进行再感染的机会。
啊，我们还有一个听众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目前检测这个新冠肺炎的资格规定还比较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轻症或者疑似患者都没有办法接受检测，也不会被发现，从而呢也不会被发现包括在确诊病例之内，那么在传染病学的病例统计方面会不会有妨碍？
现在呢，病毒学的检测还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 order 这个 test， 还包括最近川普总统说的 drive in open 的各种各样 CMC 和 CVS 进行 drive in 的 test， 那么还是要由家庭医生进行 order 的 test， 然后呢这个下面 sample 的采集呢是由 CVS 和Target 进行 drive in 的采集的 sample。 还是一句话，要保持这样的医疗资源的成绩化制度化，跟家庭医生进行交流，由家庭医生给你安排到你相近的机构进行采集 sample。 我想随着这个 walk in 还有家庭医生的这个远程医疗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安排，会进行有效的治疗和有效的检测。
高医生，你对这个我刚刚前面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老年人怎么保持那个健康啊，然后如果有轻症啊，然后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呢？有补充吗？
对，我还是很同意王医生的建议，就是不是建议，就是这是我们都在做，这个也是完全是一个我们疾控中心的一个指南上面，大家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做法。我建议就是说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在最近这几个礼拜里面待在家里面，不要外出，因为你不要外出，你就不会有接触，你不会有接触，你就不会有得到这个传染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 然后再提一下，前面也说过，要不要囤一些食物？我们 CDC 的 guideline， 我们的指南也要求你起码要囤2个礼拜的食物，然后你还要囤好起码有30天的药物。如果你这些不够的话，都要去叫朋友或者家人帮你准备。
囤什么样的药物呢？感冒药吗？
药物就是平时你，比方说你是糖尿病病人，你要看一下你的药物还够不够。以后的30天，
30天、
或者高血压等等之类。
我
知道。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会给你90天的药物。
这样
的话，就说你可以过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疫情期。哦，你尽量可以跟你的医生或者你的家庭医生说啊，我这个药没有了，是不是可以给我长一点的90天的一个续？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其实看到前些天有一些报道，就是在那个科克兰那个就是生命护理中心有一个老人，他80几岁嘛，然后熬肾满堂，他病倒之后呢，就是这些熬肾30多个人都去看他，都围绕在他身边，后来又没治好呢，然后特别严重的时候才想起能不能去查一下是不是那个新冠病毒，后来查出来是阳性，然后呢他过了2天就去世了，过了1天就去世了。那么这30几个家属当时因为他是比较早期嘛，然后出去了之后一个也没得病，那这个听起来还是挺可怕的，30几个人他没有症状没什么，就把他们放到社会上去了。那现在如果社会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没有症状的这个人，然后在外面就是在社会上各个地方行走，那我们是不是虽然现在政府有这个社交隔离啊，那社交疏远，然后是不是只要出门要见陌生人的都要戴口罩，或者说要保持距离？
这又说到口罩问题，就是口罩我们还是建议口罩是如果有生病的人戴，还有就是说医护人员戴，健康人不需要，你只要保护好2米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者你保护好你经常洗手，应该是可以避免得到这个新冠的一个肺炎，只是这样一个说法。
我在这个 Kirkland 的这个医护中心执业了2年，我作为他的 medical director。
真的？
对。那么我在近2年我没有在这个养老院去执业。那么这次的流程呢，我想这个安排，州里会有个正确的答复，会引起为什么这个养老院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点呢，这个家里的所有的接触的患者呢，要进行隔离，至少隔离14天。然后呢，如果疑似阴性的症状，有症状检查阴性，那并不是排除他就没有这个疾患，而且症状的假阴性的情况都是有存在，那有可能2次3次都可能是假阴性。但是我想呢，就要一定在他的有症状要进行隔离这个尺度上一定要把持严格。然后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王家坤医生还有高磊医生，他们分别是 Overlake Hospital 跟Franciscan Hospital 的一线的医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直播现场啊，就是高医生是通过电话参加的。那么在节目的尾声部分啊，就是两位是不是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两句，就是能够对大家就抗疫非常有帮助的话能够拿回去用的。
我说的，
那我来说吧，
你先说。
都一样。好，我来先说吧。刚才我们也就是总结一下王医生和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不要恐慌，第一点一定要做到这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尽量待在家里面要做好个人卫生，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并尽量保证人与人2米的距离。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有咳嗽发烧，你可以和你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他们会指导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的建议。
那王医生，
独善自身，保护好自己， 然后保护好家人，然后呢最后更好的会保护社会啊。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都跟你在一起。
好，那感谢两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谢谢。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